诸佛正法显示弄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有愧。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力，有请古圆大觉忏。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力，有请古愿大觉忏。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力，有请古愿大觉忏。所以我们稍稍安住在菩提心是的教法上面哦，先没有开，是其他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不是我们学多少内容，修多少法，念多少经，这些都是量变的其中的必要。但是开始的时候，如果菩提心没有的时候，有点像没有方向一样的，你怎么量变呢？又像你想没有目标的乱走，你能到哪里？一样的，就是很努力的往山上山下爬过河。就是现在你把里面爬出来继续走，是别人问你你到底要去哪里？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就是我在走。一样，那就是菩提心没有的时候，有点像没有这个任何目标的，盲目蛮干的这种事情一样。然后。菩提心没有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修密法，或者怎么样，这些变成不是密法，而是就是怎么讲，有一点演绎太戏一样的，然后这个戏呢演的时候呢，没有任何怎么讲意义，所以变成只是说，错误的投射下的一种表演一样的，所以菩提心非常的关键，非常重要。不是以前哪一个寒山大师还是哪一个，也就是说，如果不好好修行的话，喊破粗喉咙也没用，或者是坐破垫子也没用，就很多说的也是这种修心，一样的，讲法也是一样的，就是没有菩提心的话，讲很多法意义不大。然后，就是接受法的人也是一样，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就是接受这些法意义也不一定那么大。尤其当然，这个例子有很多种的方式来说，就是无意当中的一些善心都可以种下善的解脱的种子这些讲的，但是根本上面需要有这种，就是有清晰的这个动机，有这种清晰的这种利他的心，然后有清晰的成就正觉的某一种的这个心，因为它本身指向了这个，不然的话，就是用大炮当苍蝇一样，最后学了很多很深奥的佛法，都要用来时间法，搞时间法，那这样子的话就有点像，怎么讲呢？误用人生，误用佛法，误用佛法，误用人生了以后，以前有一种民间的一种说法吧，应该这也许在其他的典籍里面也有，就是民间有先说地狱门前僧道多，意思是说，以佛法来造业，还是会下去这种受苦的，所以总的来说，佛法的精要就是修这颗心，没有一个就是佛法的宗旨离于这个修心本身，所以我们稍稍 就是安住在，不论你学什么，我们不能把佛法当成学世间法一样，就是世间法学的时候呢，希望就是拿到好成绩，这是目标。班里面有面子呀，或者是自己得到奖学金呐、或者是得到其他人的老师和学生的认可、羡慕呀，等等。然后最后拿毕业证，就是找一个好工作，找好工作，毕业证这些毕业的好，持续上学的学校也好，这样子将来有好的收入，那可以找一个好的伴侣，然后过好的生活。一般这个是全是，就是比较局限性的目标。不论你在这个当中多么检点、多么自律、多么努力，最终还是离不开它，就是怎么讲呢？你走不出这个人生的一个循环，春夏秋冬、生老病死的当中，然后你做的再好也就这样。当然，习性上面会留下一些善恶业果。所以，佛法当中呢，我们修行的目标不是为了受到人的夸赞，也不是受到上师的这种表扬或者是怎么样，它根本上面当然让其他人欢喜都是好的，但是根本上面要有一种广大的这种愿，就是利他的一种愿，利众生的愿，以及为此不辞辛劳的去修行的一种的决心。修行的目的也是说，不是世间的短暂的一种成就来利他，而是圆满佛的果位的方式来利他。所以不论如何，我们说稍稍安住一下在这上面。所以有时候我可能不小心上一次讲到什么地方，之后讲到什么地方，这些有时候就有一些寄送可能跳过去了，或者有些重复讲的这种情况都会有。所以诸位就是可能需要留意自己现在所正在学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个，部分的寄送呢，我们正在这个观察调柔这个部分，是调伏自己的心，这样子就是有诸种的功德，种种的这些功德蒸蒸日上，与日俱增，包括调柔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就是调伏傲慢的心。所以有一种心界、眼界放宽、放大，要放长远，长远的上面。如果心越小，看的视线越低，那心越狭窄的时候呢，问题越多，烦恼越多，噪音越多。这有点讲的就是很宽阔的河水没有声音，但是水量很大；但是很窄的溪水当中，山泉一样，声音很大，就是水量很小。就是意思是说，我们功德增上的时候呢，就心内心比较平稳，所以很多就是很着急，非常愤怒，或者是很娇慢、很嫉妒，种种的心比较躁作、非常不安的时候呢，常常是生业障的时候，很多制造很多恶业的时候，然后一着急、一生气，又会骂人，又会做很多事情，所以类似的，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诸善良事为布施，慢者为夺他人，慢者也为多他财，然以各自功和过，令人欢喜或嗔恨。所以意思是说， 贤良的人呢，有很多人受人喜爱的人，他不一定是跟他个人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啊，受到恩惠啊、布施呀之类的。如果有一些人你不喜欢，但是他也不一定对你个人有什么结了这种深仇大恨呢，或者结了什么冤呢，他夺去了你的财貌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一个被喜欢的人没有布施于你，你不喜欢的人没有夺你的财。但是因为对方各自的这些功德和过失呢，就外面的人看起来有些就是会受到这种喜爱，有些人遭到人的这种痛恨，所以这个就是生于义的造作，所以比这些都重要。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以前有一种说法，一个聪明的人看人的时候呢，他不会看这个，就是直接钱财什么之类的，他会看这个人的品性，然后从这个上面去结交人，然后比较稳定，经得起风雨。如果你因为别人的财产或者是种种这种比较外表的这种东西，去看人的话，那可能就是相处的这种时间不会特别长，所以因为这种财产的纷争，这些多少，什么是合理不合理，很多人各自有各自人的情绪，所以类似的有前很多悲剧也是这样发生的，就是嫁人的时候，很多人希望嫁到富裕的人家里面，所以嫁到富裕的人的家里面呢。其实这些呢没有任何感情，他们看重的是钱财，所以最后导致的是有很多家暴，然后有很多家庭财富的分配的原因导致的这种地位不种种的不平等，然后就是有些人受到虐待，甚至以前，比如说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文化价值嘛，比如说国内的话有很多内地有一些地方是先生要给太太就是未婚妻先生。都给未婚妻的家方对方呢付那种婚姻的，怎么讲呢？叫什么费呀？聘礼啊，对，聘礼之类的。然后这个如果你找不到的话，会很辛苦。然后要就是首先要给这个家长呢，就这也不能说卖掉半女儿，但是。有一些地方甚至有一点就是，坦白了，就是说我要就是要把它卖了的意思，大概就是我养它很容易嘛，这种话都说得出来嘛，所以就是说，另外有些地方像印度那些地方呢，正好又是相反的，女方要给男方人家里面有很多的 dowry 是吧？dowry 那种的钱，然后有很多。这种女的受苦于她没有足够的 dowry 这种的钱，包括以前我们说过这种情况，就是身上有13种金饰，就是黄金打造的鼻环呐、耳环呐、手镯呀、珠环呐这类的东西，还有其他的一些。然后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就后来就嫁到别人家里去以后，以劳动的方式来偿还。就是受到打骂呀，受到各种各样的，那你就忍着吧，反正你就怎么讲呢？没有足够的嫁妆和那个意思，所以就变成关系不是那么简单，不是纯粹的相互，包括就是这种比较这么单纯的这种的关系，变成很多负累，有些不好的传统也是这样子，就是怎么讲呢？代代的很多很多人的人这种。价值观，以至于有一些先生很生气自己的太太了，他老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别人都买了什么豪华的车呀、房呀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他太太没有足够给他那个嫁妆的话，他觉得很没有面子呀，然后以至于就是，可能生完孩子以后，他还会记着这些事情。一般说，你已经当了孩子的妈，已经很伟大了，就自己要很尊敬这些，但是还是会有很多地方没有这个观念，然后。以至于用的那个有很多说，就是厨房的火烧死的那种，就意思就是其实是先生浇那些燃料浇到妻子身上烧死的， 这种比较普遍，而且很多社会道德上面不太，其实很深入追究，因为很多家里面发生的事情，其实你也很难追究，尤其是身上没有太大的其他的那种伤痕，只有火的话，他说他只是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烧起来了，就过自己觉得过得怎么样不好还是怎么样，他就觉得就是自己烧了自己的身体了，所以这类的，这我们的意思是说。常常因为这些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习惯，但是为真正比较健康的一个社会来讲，主要是要看不应该，比如看就看人，看人比什么都重要，比较长久安乐，所以有些是追随这种某一些传统，然后本来好好的女儿儿子，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工作，但是为了。就是听父母的话，有时候是追随这种传统，结果弄得就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真正的比较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社会，比较就是减少人为的灾难的一个社会的话，就这种的比较好。就是说根据各自的功过，然后强调这种不是因为就是权力财产这些，而是真正的行为。以前好像什么美国很著名的人，马丁路德金还他们也这样说，还有什么，好像是有一个，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说，就是我要评断一个人的时候，那不是评断吧，就是意思说一个人的说好坏功过主要是看行为。所以不是看其他的，比如说像印度教这些里面有出身呢。阶级也这种的，就是种姓呢，所以类似的，在的广大的一个社会来讲，大多数还是比较认同这种各自的行为所导致的功过，也包括世俗道德的权威，以及怎么样受到法律的惩处，都是依据个人的功过来定的，所以受到表彰或者这些也是各自的功。有很多的种的奖项，针对于各种的功，有很多的这些惩罚的方式，对于各种的过失，所以最终来讲，我们就是说，如果要有一个稳定的，比较这种的环境，当然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不是所有的人用财富来接起来的权利，这种好好的那些都是灾难，也不可能的，有很多人可以勉强，有很多人过得还不错。这种，但是大体上面就是希望能够，说重视就是人本身，不要过分强调其他的部分。所以，最终来讲就是说，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也是如此，就是自己内心的功过、得失这些呢，就以前有人讲嘛，就是上帝会不会审判人？就或者地狱的阎王会不会审判人？但是最终就是生死或者死后是自己的个人的业以及自己的心，这也是不最关键的。所以说，令人喜欢或者不喜欢，很多程度上面也依赖于就是个人的这种作为。如果平时的时候生很多气，必定会结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愤怒的因缘。然后就各种扰乱，有些扰乱比较轻的话，这种其他人都能够理解。这样子，有些过分很重的话，甚至生死的事情，有些人被抓进监狱坐牢，有些人被枪毙，有些人自己丧失生命，这种事情也会发生。所以就是说过失很大的时候，就不要说受到其他人的这种赞美啊，这样子连自己的命都不保的这样的时候也有。如果过分贪财，或者是这些很多那种腐败，或者是这种怎么讲呢，这种发生也会去监狱啊，投送到这种法庭啊，这类的一些状况。所以就是说，如果没有那种做官呢，这种的机会，但是可能就是各个层次有各个层次的这种的作为， 所以我记得好像，看了，比如说这类的，一个故事，就是印第安人的一个故事，里面也讲说，印第安人的一个长者给另外一个印第安人做了一个建议，说，就是说，他跟一个白人见面。白人呢，专门要深入到印第安人的这种聚集区去跟这个印第安人的长老见面，这样子，然后，就跟这个人打了个招呼，说，其实很多人对印第安人这个里面的人，你碰到的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就是他们的这种长官，所以你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说谎话，就是如果说一旦说谎话的话。他们都很聪明，能够了解，然后了解了以后，就是，从此以后，很多人就是信任上面出问题，所以但是很多人觉得方便谎话是一个方便的，就是随口可以说出来，随做当中可以就是行简单方便的那种，就是怎么样过路打滑的一些很多的这种谎话，但是这些呢，刚好其实是应该避免的。所以过失，这也算是一种的过失。没有就是对比其他人有很大的利益，没有对其他人有很大的这种是这种救护的这种的必要的时候，不能说谎。如果说谎的话，会出现很多这些过失。所以一般说，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主要是信任，这种夫妻也好，朋友也好，很多这种信任上面，就是自己要。就是把持这个，维持这个，所以，怎么讲？上一次不是我们，在哪里说过一个故事嘛？就是，昆布，蔡王仁增他的弟那个侄子那个故事，恳请蔡王仁增就是洪生成就的人，他的侄子就是没有他等，看不特等，所以他给他侄子写信的时候，就是他之后在左清寺那边，西日桑哈那边学习，然后他的师傅应该就是那个香港看清看不香港写的信里面问候了以后，他说哦，你遇到哪怕是饿的话，饿死的话，你都不要偷东西，这样讲，所以我觉得这类的比较启发，对。人有很大的这种启发，很多坏的习惯其实也是一念之间，如果你下定决心以后就可以改变，不好的这种的习惯，因为人都想进步，本质上面没有人是坏的，这个首先可以确定，然后都是各种偏好、各种的习性使然，就是你的身与意倾向于哪个方向，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你身于意，就是泡在什么样子，就被这个染缸染成什么样子。一样，你修行的话可以走上解脱道，你修轮回的话可以持续的轮回。如果你想修善的话，就变成善；你想不断的修习恶的话，你会变成很恶。所以就是你自己的所思所想，就变成你怎么讲笑话。变成你自己的成品一样的，类似于，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讲到说功和过要分清楚。佛法里面讲的最主要还是取舍，戒律上面的取舍，或者是就是价值见解上面也有这哪些是谬误的，哪一些是正见，这些上面的一些取舍。所以取舍怎么安立呢？就是主要是从功过上面的安立。所以，这个寄送就是说，如果你想，受到其他人的欢喜、喜欢的话，也许布施财物不是最好的做法，就是自己做的和心态摆好是最好的做法。这是为什么说贤良，诸善良事为布施，诸善良事为布施，慢者。也为夺他财，就是骄慢的者呢，也没有去夺取他财物，但是 就是受到其他人的这种不喜欢之类的。若叫谦逊温和者，安乐由爱即稳固。如与果树浓荫处，嬉戏之人得安乐。所以，哪怕是你几个人，不用说很多很多人，就几个人里面，或者是人很多，这些都一样。如果一个人非常傲慢的话，会受自然的会被其他的人就长期来讲就不喜欢。如果他什么东西都抢占先机，或者什么事情都怎么样，很好面子，因为有很多人受这种面子的苦嘛。这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方的差别。以前好像有些人说"面子"这个词是华语中文嘛，所以那是不是说西方人就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词？有吧，losing face 还是 protecting face 那种？对，有肯定有，但是这个肯定文化还是一样的，就是都会有的。所以我是根本上面相信人本身是差不多的，就意思是不会说稍有文化上面习惯上面的一些思考方式稍有差别，本质上面都一样。所以修行也是一样，可以有极稳定坚固的个性，也做好坏各种可能性都在这种人群里面。所以我还是之前也听说，川普他们说川普是很要面子的一个人，很明显很直接，那可能也是他自己的这种方式。所以说，若与谦逊，若教就是谦逊温和的人，就是安乐由爱即稳固，所以这样子呢，不会一会儿变成敌人，一会儿又就是怎么样。所以性格不稳固的人经常会吵架呀，动不动要就翻脸呐，或者是使坏呀，各种的心。如果是一个怎么讲呢，贤良的，就比如善良的一种人，跟他们交往的时候，他会比较温和，他不会容易误解是很多现象，有一句话听错了就是执着的以为他听的就是对的这样子，有些有可能这样做的话也会犯过失。有些别人做的一些事情你自己不理解，不代表就是这个事不是正当的，但是你马上会如果理解成一种负面的话，那就可能就开始不稳。所以像哪一些人是最温和的贤良的人士呢？就是其实是菩萨。菩萨里面就讲了，就是说，就是自己的身心，以及受用善根，所有的东西都，就是用来服务众生，或者是会，就是这种的决心。所以，他们，受到各种委屈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才会修习安然的心，然后调伏自心，种种的，不会变成一种，像世俗间的这种的方式来报。有很大的这种伤害，报以伤害。那在世俗当中，也许说以德报怨，不见得是100%是好事。很多人会想，那你这不是傻吗？这样想。但是从菩萨道来看的话，他能够看到3世的因果，所以知道，怎么讲，只看到局限短暂的这种的因缘的人，和看到根本彻底的了解不了解因果有差别。了解因果的这个程度差别的时候，想法也有差别。所以，菩萨或者圣者这些发菩提心的人，应该是说，是努力往这个方向去做的人，就无偏的去服务众生。所以像我们今天说的一样，佛讲就是过去，佛在菩萨因地的时候。哪怕是在光在一处地方，鹿野苑有上千次，他失去了头颅，就为了服务众生、利益众生，在所不辞这种。那在其他地方，他种种的化身、种种的度化的事业，有很多次，就是业力、因果种种的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非常顽固，所以在这些当中又遭到很多的伤害。但是基于这种的慢慢的进步，最后就是圆满。所有的一切的色身的这种资粮，我们这种成就，所以这个一般的人来讲， 就是去掉头颅这个很难的，但是也许可以忍受一两句话不好听的话，你就稳住，不要说太多话。如果有一些误解的话，你就是有些人，我们不是现在说一个括号嘛，就是把昨天的快乐带到今天，把今天的不安呢放到明天再生气。那这样子的话，就说先暂时想生气算了，我明天再生吧，给定个时间生气。说12点钟我有空，好好生一下气。现在不是说生气的代价很高吗？太贵了，我生不起那个生气的这个气，时间、精力、健康什么的都跟生气有关，甚至忧郁症、心脏病，发生高血压什么之类的，也有这个。我也不太生气，但是好像我也有高血压，但是也有可能是食物导致的，但是就是类似的，就是。你要像现在人都很聪明嘛，要核算一下生气的这个成本高不高？如果觉得他既折磨我，生气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但是而且你生气的时候别人是不知道的，就 然后这样觉得他不是就是更加伤害了你的那种事情嘛？就是然后，所以如果一定要生气的话，就是说把它放到明天，然后这时候那个气头上面过了以后，明天就不会这样生气，然后回归理性思维，很多是这样子，有很多旧伤疤一样，你都忘了那里有一个伤，就后来就慢慢去淡。然后如果想过一种平安的生活，怎么样？就是说，今生的时候那生气啊或者愤怒啊种种的就，他会带走你的这种安乐。健康，那你说这辈子你害了我，那也行了嘛。但是下一辈子还会因为生气的原因呢，就是种下这种下堕的下，哪怕是没有下堕，再得人生的话，有福报很小。然后再遇到过去因缘当中的种种生过气的种种因缘再次现，或者是生生世世以来这种生气的习性带来的这种对境，又会比不一样的面孔出现在你面前。那这样的时候又会再生气，又会就是滚雪球似的，所以意思说未来，就是有可能会下堕，没有下堕的话会多灾多难，非常不容易。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就是我们需要从源头上面去转变这种愤怒呀，这样子生气啊，就是这个是一种很不划算的一种做法。如果有这种看法。所以时常，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不是来找痛苦的，是找安乐的。这一点还是要确认，不然的话，有些时候人会在一些细节上面纠缠呢，就是纠缠不休，不能翻篇，不能放下，不能往前看，而是说什么闹心往上哪里就是钻，哪个事情都只要对自己有一点冒犯，怎么样就一直放不下。那这样子的话，就有很多的这种障碍，所以佛教里面也好，这些里面经常强调说，我们应该修持菩提心、慈悲心，还有就是忏悔，还有就是宽，就是怎么讲呢？把众生作为这种爱和慈悲的心持的这种对境，修持六度十善的对境，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不会失去这种。哪怕是你要在轮回里面的话，轮回里面找的是安乐，不是痛苦。所以这样子，那痛苦的因缘呢，正好跟就是负面的这些造作，就是相反的。所以为什么在佛法里面有时候说你修慈悲心是有道理的，能够使你解脱，走上解脱道，使你步入这种安乐道。那生气是没有道理的，原因什么呢？与我们的初衷是相反的，就我们想要快乐生，就是但是无独呢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痛苦，所以说无独没有这种逻辑的这种与我们生存和生命的意义以及这些，就是它是逆违逆的，违逆的，所以说就是无独它没有这个存在的这个必然的必要，然后就是修善有它存在的必然和必要，所以从这个上面，你讲这里做了一个比喻说，如同这种果树下面浓密密的这种，就树枝呀，这些叶 这样枝叶繁茂的这树下呢，有很多人喜欢栖息，这是过去的一种做法。过去在很多热的地方，要不然就是跳到这些水瀑和河湖海，就是这里面去乘凉啊，就是放松。就是热的时候，要不然到屋舍呀这些里面把床啊抬起来啊，就下面通风。这种做法，有些时候在特别热的地方会洒水，就地上洒水的时候，干的时候有一股水汽，然后是比较凉。然后另外一个最普遍的就是动物人都会躲到这些悬崖呀，或者是洞窟呀这些里面以外的地方，就是树是比较多，所以有大树地下好乘凉这种说法。就是哪怕是很烫的一个天，你在树的影子和不在树的影子差别还是挺大的。所以很多人也许没太注意到，尤其是阳光直晒的那种的情况。如果是完全是雾霾的话，那也不知道，可能到处都也差不多那样的。但是太阳直晒的地方呢，就是树下的树荫下面很不一样。那你比如说加州这里很热，湾区很热的时候，你直接进到那个红木林里面，一下子感觉很清凉，就开车窗户里面都是清凉。所以一样，哪怕是一棵树也是一样，有些时候就是这种。所以说这里面呢，用这种温和这种谦逊的功德，相当于这种一棵乘凉的树一样，你可以休息一样，让你就是内心的负面或者念头这些都可以得到缓解，在这种温和的这种人相处的时候。所以比如说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你给他说生气的种种的过失，以及结束这种散乱，结束这种嗔恨，获得人自己和别人获得自在，种种的，然后这个人内心又会解除他的恐惧和痛苦，也仇恨也会减少。如果你给他加油添气，你是怎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呀？他怎么这么坏呀？那个人是十恶无赦的呀？或者是他应该受到惩罚呀？我们应该报仇啊！你不能这么懦弱呀？或者是就怎么怎么样，就给他打油加气，然后给他甚至给他送一些不好的东西，说这个用这个来打他好了。这样子的话，就会怎么讲呢？变成人都会，以前有一些人不是因为勇敢，有些人是因为痛苦而走上了打仗啊，或者是争吵啊这种。有些人是说我要夺回我自己的面子啊这种。所以这些做法呢，就是慢慢的随着学习佛法，这样子呢，先慢慢转变这种的状况。所以这上面第二一个说，慢大不调之诸事，虽胜贵族于一者，如为云隐无理矣，故当一指谦逊事。所以谦卑的人，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本身自己也比较喜欢谦卑的人，然后。本身都是普通的人，但是在最普通的人里面，人还会叫，比如说同样是一样的，比如说一个村一个什么农民这样子，也左邻右舍，但是这个不会因为说我没有什么皇帝啊大臣啊那种的身份，也不是富商富家怎么样，或者是学者这类的，但是只要有人的地方你可以骄傲。有些人的骄傲的原因是说他要有自信，如果不骄傲的话，好像不知道怎么去建立自信这样。有些人就是说有这种，就这么讲了，就是你看比较很小的东西，而且希望自己好到一种程度的时候，你总是看到迷茫的，就盲目的看到很多自己是很好的，其他人是都不如自己的这种看法。所以也有一些人骄傲的时候，就是看很细比较很细的东西，也许我的指甲比你修长啊，或者是我的皮肤比你稍微白一点嘛，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的人会这样子。 有些人会因此而很痛苦的，就是哎呀，我的这个指头不如你长啊，我怎么办呢？那我先自杀算了。类似，哎，也不至于这样，但是至少就是有这个倾向性。所以如果这个也可以，就是变成一种社会的习俗风尚来就刺激，或者是就是把这种文化，这种产生。所以这个人们尤其修行的时候。也一样，我们很多人说那种父母母亲很慈祥这种说法有，一般来讲就是很他有爱心主要是，然后如果你的母亲非常对你很骄傲的话，你不觉得他是很慈祥的可能，但是跟这个是这样子，所以说修行当中也一样，我自己就是比较有意志。以及受到一些恩德的法医的这些，上师，他们都怎么讲呢？非常谦卑，所以不求名不求利，就是一心为众那种的人，一心为佛法，一心为众生，可能心里面就装这两件事情，众生与佛法这两种，所以就是说，如果能够心里面念到他们的时候，就可以受到很大的加持。所以类似的，所以诸位也一样，如果有时候有种种这种因缘，这样时候呢，自己要懂得这种了解如何去取舍。有些时候呢，也是说大成就者实现各种的项目，并不是说看起来有这种傲慢、华慢，或者是说有不调啊，像有些甚至是狂慧、风行，这些不代表他们没有功德。他们也有他们的功德，但是一般来讲，就是说，普遍的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调伏温和的人，有这种。所以说，不然的话，就是讲的，虽生于贵族或者是医者，他生下来就是怎么样被放在很高的位置呀，或者是之后又有什么样的名利名头啊，这些又是这个种姓那个种姓的人呐、啊，怎么样？但是。就是如果这样，就是如果内心不调的话，还是就是利益很小，如为云影无利欲，所以说应该一直谦逊，是谦逊的这种一直谦逊的本身。弟子说也要一直谦逊，如果弟子很傲慢，因为有自己有钱或者是自己有什么什么这么样的这样那样的一些关系，有些人会讨好关系，说我给你介绍其他的弟子，或者是我带来多少钱，或者是说，我就是有什么东西供养啊，怎么样这样子？但这些应该不是最主要，应该做事当中先做人，或者先修行，修行之前先修心，就是行为是先修调心以后改善出来修行，所以这些上面呢，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如果你普通的人，他们有骄傲的所谓的资本也好，社会当中认为有资本的这种做法，哪怕你是现在美国的总统也好，他很骄傲的时候不是那么好看的。这个我自己个人也有这个经验，以前有些时候美国总统也会这样说，说哎呀，我们这个国家是全世界最棒的呀，我们有这个最好那个最好，就细数自己有多好的时候，总觉得那正好是你要修的那个部分。其实说那些可能是鼓励人有自信嘛，还是怎么样的意思，但是感觉刚好这个自信过度的时候变成盲目的，就是有一种说法嘛，所以这些也要小心。调如正是岁飞夜月，一临三界众生乐。纵然非为甘露池，若依极乐胜金梁。所以这个呢，又用一种诗歌的这种的语言，讲到调如正是调和柔和的。这种人， 所以正是虽非月，但是虽然说这个不是，就是他自己并不是一个东西，是人嘛，嗯，然后也不是这个甘露的池子，但是能够好像像月亮，常常就是这个比喻，经常是来自于印度的一种比喻，是说，嗯，以前不是有这种讲的，嗯，观世音菩萨这种清凉的慈悲呢，能够遣出众生。这种三毒的恼热呀，或者是众生这种烦恼的这种烈日，就是热恼，就是这种意思。过去印度很热的时候呢，就是很向往那种比较热的清凉的，所以常常说很美好的世界的时候，经常说清凉世界正种种的。嗯，所以比如说戒律这个词，在希腊在梵文里面。也是有这个就是凉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烦恼很生气的时候，可能热血沸腾啊，或者是出汗啊，或者是很生气，是这样的时候，就心里面有燥热，就这不安怎么样的，然后你比较平静的时候是比较怎么讲的，温比较凉，很多就是热的时候，哪怕是花也好贴也好都会膨胀嘛，就凉的时候它会比较怎么讲的，温和和这种内敛。所以用这种的方式来说，这种戒律的词，都是我用了这种凉的这种的词。内心比较，以前说这个人内心冰凉的话，想也不太好说，但是至少就是比较清凉吧，清凉。然后，纵然虽为甘露池，然后说，若以极乐胜金凉。所以说他当然不是这种用甘露就治愈，甘露本身有很多就是口渴的人喝这种洁净的水渴解渴，然后生病的人吃药的话，这也叫甘露。过去说受伤了哪里擦一些药，然后伤口愈合的这种一些药，或者是各种疾病，然后又说天然种种的加持性的甘露，用甘露来说加转化心的这种。就发育甘露，有时候就是长得不是跟水啊，跟真正的天界的这种甘露没有关系，就是一种智慧。所以说，所以佛法的这种的甘露呢，能够滋润众生这种相续，然后转化他们，让他们从忙于这个轮回和。业力的这种困扰的这种状态下，但是就是好像解脱束缚，然后心转向了解脱，给予这种渡彼岸的河的这种的桥梁或者船舶一样，就是这种的变化。所以一般学佛的时候，有些人会说，为什么要有善知识、上师呀，就是正师呀，依靠着这些，我自己可以看书啊、打坐呀，这样想。但其实一个人最有印象的上面来讲，一般来讲就是除了法以外，就其实人是很重要的。对人审信心，然后再来对法审信心，愿意学习佛法，这种比较多的。所以另外一些人当然就是纯粹是从道理上面去推敲啊，怎么样怎么样，去转变呢这种道路。但是多数人还是比较有这种人的。这是为什么？有一个地方有智者，什么成就者，然后他会有对周边的有很多影响。但是有一本书放在那个地方图书馆的话，也许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以人还是最关键的。推动这种人的心的变化，或者是社会的变化上面最重要的。然后人依靠的道理，主要也是人讲出来，包括法也是有这种智者。成就者佛这样讲，所以他毕竟追根究底的话，还是以人，里面来说的。然后说，虽非天人之乐园，亦为有情喜住希望处。虽非无量功，纵然非为无量功。以其现来百乐门， 所以，这个部分说天神的这种花园呢、乐园呢，这些习诸天呢，像我们说的这个兜率天呢，好多就是天道的，若是有很多圣者居住的这种，像色究竟天呢，这里面有这种佛法当中有这种大成就者住的地方，还有天人住的色究竟天，还有一些天道是由这种其他成就者。这种居住的这种世界一样，所以说，虽然说这个我们说个人就是调伏的人，他不是这种天人的乐园，但是他就是相续调入的功德呢，就是引来有缘的其他的人，有些是破除种种的嫌难或者是障碍，有些是不远千里怎么样可以相聚，然后就是。修学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过去的时候很多上师住得很远呢，怎么样，然后有一些带着这个行李啊，背具行囊这样炊具啊，然后去不远千里求师拜佛，就是求师就朝圣和追随师父的这种上面的旅程的这种传记很多，有很多这种就是求师学艺，哪怕有些时候是世间药学啊，是其他的这方面也很多。也有一些是，就是佛法上的追随者，你可以看释作释迦牟尼佛的那种传记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向他就是学习，有什么时候叫做六个国家嘛，主要是在那个附近，六个国家里面有各种商人呢，有很多就是遇到各种因缘的人，好的不善的因缘，有这种医生，有富人，有各种社会的角色的人，有国王，有乞丐。各种种姓的人，各种习性的人，所以这样子去找这个佛陀，以前有跪拜啊，就是单膝下跪啊，合掌啊，就是有时候就很欢喜，以后就会又绕三匝，就绕这个圈呢，然后恭敬合掌礼佛，然后这个习惯现在都有嘛，就是绕佛塔呀，绕一些上师的住处呀，这种藏地都有的，现在就是以前。现在好像就以前可能印度人怎么绕的，也许常常看到又绕三匝的话，是不是就是转三圈就够了？我们也有时候去转塔的时候，也是转三圈，有些会转几万圈或者是几千几百这种。所以就是说，虽不是这种天人的乐园，但是有情的喜欢去这个地方，喜欢就是前往这个安乐的这种。这处，就是正是这种调伏者的居住处，或者是讲法处之类的。然后说，虽为纵然废为无量功，所以就是这也许很多法事或者住的地方呢，好些就是很破烂的，有时候就是一个山洞，有些可能过去的一些都有这种金舍，现在有一些用的瓷里面有那个。印度有一个省叫比哈尔省嘛，比哈尔就是那个我们去过那个，就是那个省的原来的名字就是其实就是金舍的意思，原来那个词义来自于金舍，因为那边寺庙很多，因为古代的时候从佛陀时代一直到后面，就是佛寺最多的集中的地方就在比哈尔，超杰寺、那兰陀寺、空西飞行寺。这些大的寺庙以外，那些你看玄奘法仙他们的一些传记上面写，那边的寺庙特别多，就有伽蓝也好，或者是就是维尔那种的，就是梵文，说这是就是现在用的话就是金舍，金舍一般，就是类似，有些地方是叫什么呀？还有一些是专门用于苦行僧的一些修行的地方，这些地方，但是一般金舍的比较应该做的比较好的那些地方，有些是就是睡在一些很临时简易的这种地方，所以在这些里面呢，就是说虽然不是无量功，就是讲到没有那么就是庄严的极尽华美的这些无量功呀，但是就是。在没那里面呢，没有这种广大的设，这种广大的宴席啊，就像很多人去捧场的地方啊，哪怕是就是 就有些聚会啊，结婚啊，庆祝这种新居啊，这种乔迁啊，或者是生日啊，什么这种宴会，各种庆祝开业怎么样，就是婚丧嫁娶当中有各种宴会嘛，虽然不是对那种，就是在这种无量宫里面举行的这些讲的就是很圆满的这种大摆响宴这类，但是在这里面呢是佛法的这种宴享，就参宴然后是这种佛先密的佛法呢能够启发人心，人心呢向这种百乐门通向究竟的解脱的大乐宫殿，就是这种它是不是说外在的，有些时候是外在的这种豪华吸引人，我们比如说水立方、鸟巢这样的时候，很多人是慕名而去的，专门去的这样子。但在这里面呢，这也就是说是我们获得究竟大乐就是心性本具的大乐之门，启发这种所以如果说要调如的这种调伏自己的心的功德讲的话，就是讲不完。说哪怕是聪明的人肯定早就了解呢，甚至愚者只要思维一下就不难理解，就是调伏的这种功德。以及哪怕是不要说人，猫和狗的话它也喜欢调和的人，如果你踢它打它，或者是用这种辣的东西酸的东西去害它，这样的话它不会再靠近你的。所以一样的调柔就是变成非常的重要，动物都能分得清楚，甚至闻气味的时候都知道这个人是伤害过我，或者是这个人是对我好的这种上面。所以呢在这个上面讲的不仅是我们所说的正事呢，就是大家都有这种潜力，都有这种机缘变成这种调伏自心圆满的这种修行者成就者。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大家需要好好的去努力，所以这个里面主要是调伏傲慢的心为主的这种调柔。我们今天到这里，自缚一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因为如果你们有些人有这个军规教研论，你是不是有上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另外一个册，我只有这个上册。它是一到十品，如果后面的这种品从十一品，如果往后有一些就是书面的这种有的话，麻烦诸位提醒我一下哪里可以请得到。如果能请得到，我自己可能需要一个这么一个法本。因为有些时候本身有书在旁边，我有时候都会跳过去啊，或者是重复讲之类的，所以没有的话更容易这样，呵呵，书还容易上面画一画。它应该一共有21品，我们这里面就是一共到观察调柔10品。后面因为有一些后来我们在国内就请了一个上下册，他只是把这个上册又把它变成上下册，所以是私人做的，不是一个正规的出版。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能找到的话，找一个从第11品到21品这个之间的这个军规教研论，没有的也没关系。就是本送我可以就是打印下来，但是如果有书的话可能好一点。谢谢大家，扎西德勒。应该这样讲，我都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才是完整的这种脸，可以看到。正好一个小时，今天，因为这个数就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所以我就停下来了，就。所以有很多接下来可能都是这种比喻，刚才的两种比喻，用无量光、无量功啊，功的这种就是持呀，就是用这种八功德的甘露水，用这些比喻一样，下面其他都是一些比喻。今天先到这里。